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大利亚，老年人对养老的想法正在慢慢改变。过去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养老意味着搬进敬老院，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在熟悉的家中继续生活，哪怕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调查显示，65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中，超过 95% 仍然选择住在自己家里。那这背后可能不只是政策的推动，更反映出一种比较新的观念。不久前，新的老年护理法案也指出，要为澳大利亚的老年人提供更多选择，其中尤其提到了居家护理支持的重要性。那么这些变化对于提供辅助设备和居家支持服务的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相关行业的负责人 Leo Fan， 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在一线所看到的趋势和挑战。
好的，谢谢周啊，我也很荣幸代表我们公司来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我也很想从我们设备提供方器械方去分享一些我们对这个改革的一些想法。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 Able Living 公司是大概是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本地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包括尤其是华人的听众，可能都有了解过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也一直与医疗养老机构和我们的健康大健康行业的人士一起密切的合作，致力于提供给我们的客人一站式的养老和残障器械的服务。目前呢，我们在墨尔本地区呢是有3家门店啊。我本人呢在公司呢是专门负责我们华人社区的业务开展的。
从您的角度上来看啊，就是我们澳洲的这个养老体系经历的重大改革，一路走来，您看到哪些变化？尤其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新法，您在接触的客户或行业伙伴中，有没有哪些比较直观的感受呢？
我们观察这个法案的改革呢，可能是更多的从器械的角度上去看的。其实在这个改革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变化来说，就是在之前呢，如果说老人们或者长者们想去购买器械的类的产品呢，其实不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在funding方面的一个规定，就是比如说你的funding里面只要是还有余额的，你经过职业评估师的评估确切是需要这个产品，我们的政府呢都是可以去对你进行购买的。但是在这个养老法案改革之后呢，每一位老人他的这个养老基金当中的一部分钱是可以是说专款专用给我们这样器械的购买啊，一部分是给我们器械的购买，一部分是给居家改造啊。就是以前来讲呢，是不管你是用的是服务也好，还是说啊，器械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护理服务也好，我们都是共用一个funding的。但是在改革之后呢，我们这个器械方面和居家改造方面呢，是政府专门给划出了一块funding，让你去专款专用的。这个是我们这个行业受到改革最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从这个改革，大家也知道，原本是要在7月1号就进行实施的这个 Support at Home 的计划，但是呢，是推迟到了这周才刚刚开始。在这几个月期间呢，我们也注意到了网上关于新政策的信息有很多，但是版本不太一样。如果说客户，尤其是那些刚刚加入居家养老计划的客人呢，有任何的问题，请你向 MyAgeCare 进行咨询，或者是如果你已经有养老服务提供方，与你的个案经理取得联系，去获取最准确的资讯。
嗯，好的，非常感谢 Leo 的补充啊。那其实我们最近看到选择在家养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两组数据，根据这个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从2017年到2024年，那这个领取居家照护服务的人数增长了近4倍。以及说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调查中也显示，65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有超过 95% 是选择仍然住在自己家里的。那在您看来啊，选择这个居家养老的人们，他们通常会遇到哪些比较实际的困难呢？
我们工作当中接触到的大多数长者呢，都不太会有物质生活方面的这种困难。但是在交流当中呢，很多客人会觉得在家养老有时会感觉到孤独，在精神层面上会比较匮乏，尤其是那些刚刚定居到澳洲的老人们。但是我也想借此去分享给一些窍门给我们对于以上 有遇到这些困难的老人来讲，墨尔本地区的大多数的地方呢，都是有本地的老人俱乐部或者活动中心的。我曾经呢，也是去过很多这样的老人俱乐部参加活动，他们每周的组织的活动呢，都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乒乓球、太极、下棋，还是唱歌跳舞，只要你有兴趣特长，在长者俱乐部呢，都是能找到同好的。有些俱乐部呢，还会定期的组织出游。如果你具有联邦居家养老资格的长者们呢，参加以上的活动呢，还有可能会得到报销，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去适应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的生活啊，去克服以上我说到的在精神层面的这些挑战吧。
但对于我们华人群体来说，尤其是那些年龄偏长，但英文又不是非常自如可以使用的这种长者们，他们是不是会面临哪些障碍呢？您有观察到的？
改革之后呢，很多老人对于这个市面上的很多消息是难以分辨，又有时候缺乏一些官方信息的获取渠道。虽然说政府平台呢也会提供部分的中文或者其他语言的说明，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比如说填写申请、预约评估啊，甚至是说和职业治疗师去沟通设备购买的需求，仍然是要有比较强的英文理解能力。对于部分的老年人和家庭来说呢，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困难。同时呢，这种文化差异，我也想强调，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群体中嘛，部分人群会有一些不想麻烦别人，想尽量自己去克服困难这样的一种心态，就会因此会不了解流程或者说怕麻烦别人而延迟他的居家养老资格的申请。在我们实际在我们设备提供方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有会遇到客人有语言服务或者文化理解方面的这个困难的，所以我也想很骄傲的想说，我们 Ableven 公司呢，可能是行业当中唯一提供微信中文客服的设备提供商。我们在门店呢，不但会有，当然讲英文是一定的，也配有讲中文、越南语或者是说菲律宾语等的团队成员去帮助我们。中国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在澳大利亚的养老的这些客人们，可以与我们进行自如的交流。整体而言呢，我也想说到，就是多语言社区呢，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所以语言障碍呢，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需要让服务更加贴近文化与沟通习惯。我们也希望政府呢，在未来政策层面上呢，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资源配置。让不同背景的家庭都能更顺利地享受改革带来的益处。
那想知道您从行业角度上来看，目前这个辅助设备或者说居家改造的主要瓶颈会是什么呢？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辅助设备我认为最主要的瓶颈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想从信息层面呢先讲起，就很多家庭呢，他会不确定是如果他需要购买家中的这些设备或者是改造他的家庭，是要从哪里去开始的。是先申请治疗师评估呢，还是去先来找我们的设备？这个问题是比较常问的。那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意见，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在设备上购买的需求，你首先呢，应该先联系你的居家养老的提供方，他们会安排这个评估师对你家中进行评估的。不过在实践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看到说，职业评估师在我们这个体系当中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在部分地区呢，等待时间仍然比较长。昨天呢，我就有一位客人，他等待 OT 给他评估可调节躺椅呢，要等待4个月的时间。而这个产品下单之后呢，还需要再等待2个月。所以说呢，使用后多久能拿到产品，通常是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养老提供方呢，就是所谓的support at home 服务的这个提供方，因为每一位老人的居家养老的这些 funding 呢，都是要由专门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管理的。所以其实每天与老人们进行互动最多的，其实不，当然不是我们，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养老服务的提供方。每一位老人呢，通常都有专属的个案经理，个案经理呢会负责管理老人的这个护理方案，协调他设备的采购，还有去解决老人生活上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也想在这里表达我们对于这个个案护理团队，我们的这些行业从业者们是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是每天去解决这些老人日常需求、离老人最近的这些人。所以我在前面一直强调， 如果长者们有任何关于改革方面的问题，要最先去找他们的这个个案经理团队的成员，分配给他的这个个案经理去进行咨询。
那非常感谢 Leo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